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传。在我们的新乡小站，今天再一次有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呢，在我们的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圣经当中的神给我们世人的教训真理。上一次我们在这当中呢，和于牧师分享了关于饶恕这一个话题。那牧师给我们带来的是在新约的哥罗西书三章从十二节开始的。牧师呢，通过经文的分享呢，跟我们也总结了三点。其实宽恕真正的是应该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开始起步的。
第一点，想一下你自己的身份是从神而来，有神的怜悯心肠。第二点，常常思考我是蒙恩得救，耶稣基督怎么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拯救我的生命。第三点，那个人需要我爱，我就爱护他，那你才能真正懂得怎么去表达你对他的宽恕。那这几个步骤基本上面呢，有一个我们很需要学习的那个救恩论里面的功课。什么叫耶稣基督的救赎呢？其实耶稣基督的救赎呢，可以有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表达说明的。第一个，就是耶稣为我们做了挽回的祭。挽回祭的观念呢，就是我们本来是不干净的，耶稣成为祭物献上给神，流血让我们不干净的生命重新得着神悦纳，成为干净。第一个是洁净，所以救赎里面第一个观念是我们的罪得着洁净。第二个就是代赎。什么叫代赎呢？就是说你没有自由啊，给了罪捆绑，在罪的牢狱当中给关起来了，耶稣就替你付上那个代价，赎价、赎金啊，你给人家绑票了啊，绑起来了，你就付赎金啊，你给法官判了在那个监牢里头了，现在说给那个保证金，你才能放出去，是吧？代赎是耶稣就我来给这个价钱了，那个什么价钱？叫我的命吧。你就放他从得自由，离开监房，离开罪的捆锁，离开他应有的本来审判的给他的约束，或者说不得自由，得到自由。这第二个。第三呢，是复合。复合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因为人是罪人，不能够跟神同在一起，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把神跟人重新的再放在一起。本来神跟人是和平的，本来是在一起的，因为罪的缘故，人跟神就分开。耶稣就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救恩，就建立一个新的桥梁关系，把人重新的带回神那边，跟神重新恢复了本来的和好。复合不是本来没有后来有，是本来有后来没有，再回去从前，好像神创造人跟人的关系一样复合。所以十字架上面呢，耶稣做的救赎里面就有这三重意思。第一重什么？
第一重就是挽回， 就是说我们是不洁净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得了洁净。耶稣的这个十字架上的功效呢，就是有挽回祭这样一个功效。
第二个观念是什么？
第二重就是代赎的观念了，
要把我们从罪里面被关起来的得到释放得自由。第三个观念是什么？
复合。
复合就把我们本来失去的跟神和关系重新再建立起来。好，所以当我们思考耶稣就怎么成就的救恩，三个图很简单，一个是干净，一个是锁链破开掉下来，第三呢就是爱，这个心怀抱。救赎里面有三层意思或者三个角度，就等于一个立方体啊的东西啊，你少了一面，这个立方体就不立体了。救赎这个观念很立体的，这是有洁净、有自由、有神的复合的爱。所以耶稣基督怎么样宽恕我们，耶稣基督怎么为我们做所有的事，我们也要在当中学会一点洁净，那你就从你内心里面我得洁净，我觉得我就从我的行为里面我得到释放，我做的一切有神的透过基督耶稣给我们的宽恕，我们是不再给罪捆绑了，不是在怕死亡把我们带到永恒的灭亡了，我们有自由了。到第三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神的爱重新替我们建立。所以耶稣基督自然这样的为我们做这个事情，我们也要向别人做这种事情。所以什么叫宽恕呢？要把这个很立体的救赎的观念在我们生活当中表达出来。当你每天思考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赎，每天思考神的爱，你一定会知道怎么宽恕，因为你跟神建立和好的关系，同样你也会知道怎么跟人建立和好的关系。里面是因为有爱、有洁净，还有什么？还有真正的生命的自由。一个三年级要升四年级的大学生，他是个法律系的学生，按照每年暑假的惯例，跟他的爸爸去到一个他们家拥有的一个度假的别墅。这个度假屋的位置地点呢，非常的好的，是在一个公园的里头建造的，高的山可以看到远处的海洋，看到日出，看到日落，特高的悬崖的地方。那一天呢，傍晚的时候，他跟他的爸爸叫长走到悬崖那个高处，看到很远的大海跟日落的那个风景。儿子就问他爸爸一些法律的问题，他说：“爸爸，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曾经当过法官，后来也当过律师，帮助别人。我想问一下，你之前当法官的时候有没有判过一些死刑个案？”他爸爸就说：“有，当然有啊。你判死刑时候你什么心情啊？”那就按照法律来判的时候，不能用心情来去说每一件事情。那他的儿子就说：“那难道你每次判死刑的时候，你从来没有一次感觉到你判错了一个案，而也不能不执行那种判案的原则？判了，但是你知道这样判是错的，但是不判也不行。你尝试过吗？”那他的爸爸就想了一下，深呼吸一下，就叹一口气，就跟他儿子说：“小儿啊，好吧，我就跟你讲一个我一生人就觉得是非常非常觉得一个心里不安的个案，是我判了一个人死刑，最后我也知道 他不应该得到死刑的惩罚，但是我没办法不判的。这个案之后呢，以后我就不再当法官，只当一个律师帮助别人。那我想听一下爸爸你就说吧。好，他爸爸就跟他说了。那一年就是有一个人他犯了杀人的罪，那原因什么呢？他是从农村里面到城镇里面去打工，要赚一点钱回去帮助他的太太，因为他太太怀孕了，所以他就为了要多赚一点钱，就从农村跑到城镇里面去当低级的劳工苦力。那请他的那个老板娘就是说，来做他的工呢，要先把他身份证扣着，提防你偷东西嘛。结果呢，这个丈夫就是把他身份证给了老板娘扣住，他就做苦工赚了一点钱。太太快要生了，于是他就不做了，就回去了。那个老板娘不给不完他的身份证，说不行，你还要在这里上班。他就再做几天呗。结果呢，几天之后他老板娘还不给他，等于把他一生就扣在他老板娘那个店铺里头做劳工，不让他回去看太太，甚至他就跟他老板娘就争执着抢回他的那个身份证。就在这个争执跟抢东西过程当中，他把老板娘一推，不小心他老板娘就死了。那到底是有意把他杀了，还是没有意把他杀了？这个过程里面，在那个法律的来说，就是他有意的，因为他很痛恨他的老板娘，拿了身份证，他是抢回他身份证，结果呢，真的就是老板娘死了，所以就判他死刑。那法官要判他死刑之后呢，就觉得这个人呢，虽然是判了死刑，在死以前呢，那法官他希望帮助这个人呢，不要带着这种恨的心去死啊。所以这个法官呢，就再去探他，就跟他说很多话啊，而且呢，就把福音给他，跟他传福音。最后这个人呢，在监狱里头听到这个基督教里面的福音，信了耶稣，知道自己是罪人，他杀这个人不应该。他有一样事情在心里面的，希望法官替他做。那法官说，那什么事情我可以替你做呢？我的太太马上要生孩子了，假如孩子长大之后，我希望他不要像我一样这么没有教育的人，这么大脾气去杀人，希望这法官能帮助他太太将来生了孩子之后呢，不要把他爸爸是个杀人犯事情给他说，让他的孩子有这个自由成长，不会再接种我爸爸是杀人犯我没有前途这样感觉来做人。那法官说，答应了，我就替你去帮助这个孩子吧。最后还是把他带到个刑场那边枪毙死了。这个爸爸跟这个儿子讲完这个他在人生当中这个故事之后呢，他的儿子就问他的爸爸说，那你觉得你判错这个人吗？我没有判错，因为根据法律来说没有判错，但是根据这个人的个性脾气来说，他是冤枉的。我明明知道他是冤枉的，因为是个老板娘这样对一个人，他这个情绪反应很正常，只是情绪反应里面收不了手，下手太重就把人杀了。这种人他最后呢能信耶稣，就是他的心是开的，接受福音接受真理的，只是他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不公平啊，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结果呢怎么样啊？他在这个人生当中就用自己的方法来教育自己，来争取他的公平，争取他的自由，结果就杀了人，这对他来说是不公平。我们是有机会接受教育，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法律，我们就法律底下有规矩，我们不会像他这样不守法律，但是他没有，所以当时我判他有罪，犯罪死刑，但是我是觉得是不公平的，所以我看着他死， 我等于看着好像我没有爱心的用我的律法来把他谋杀了。所以当天之后我就不再当法官了。那法律系的大学生就问他爸爸，那他的孩子怎么样呢？你最后怎么教导他孩子呢？我不知道怎么教导他孩子，我只是跟你妈妈说我们把他收养做我们的独生儿子吧。当时这个大学生才明白，原来他面前养大他的爸爸是他杀父仇人。他想象很多东西出来，你收养我因为你没孩子生，你收养我因为你的罪疚感，你供我读书因为你欠我生父我爸爸的，这些是你应该做的，你把我爸爸的命拉走了，没办法还给我。当时这个大学生心情就是怎么样呢？前面就是悬崖，我一脚把他踢下去就报了复仇，把他的身家都拿过来了，没有人知道，我就告诉别人我爸爸不小心堕崖而死，省事，仇人在眼前。那时候他就想起这么多年他爸爸带着这么痛苦的心情来把他养大，难道他爸爸亲生的爸爸在死的那一天宽恕了判他有罪的法官，把他的儿子托付给这个法官？我假如我有亲生父亲的形象，我应该也要宽恕。所以宽恕就从内心开始。这个大学生对着面前这个养父，他的杀父仇人，只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什么呢？爸爸，晚了，回家吃饭吧。这故事是个真人的自传。好了，我们就知道宽恕从哪里开始，从一个人的心开始，不是从对方为你是否做了多少改变过你 的行动行为。这个儿子在思考的时候就想到，我的爸爸要宽恕枪毙他的那个法官，这个法官又尽了他责任去弥补他的一生，而且他的一生是没办法改变他自己，他们就是个法官，他只有从此不当法官，把当法官的那种精神经历放在我身上，希望我不要再像我爸爸一样没有教育做自己错误的人生的行为，希望我做一些像我爸爸一样的事情。什么事情？最后人生懂得宽恕。
通过牧师来分享这个故事，还有哥罗西书第三章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经文呢，真的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思考。我们常常觉得别人做错了事伤害到我们，所以我们就采取不原谅的方式。我们一直可能记恨一个人10年20年，我们想到他对我们的伤害的时候，我们就每日内心不得平安。神的话真的是帮助我们砍断我们内心被捆绑的枷锁。原来我们不去宽恕一个人，首先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得到捆绑，首先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痛苦没有办法得以释放。我们通过学习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来饶恕我们这些罪人，让我们知道了饶恕是从我们自己的心开始的。当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真的感受到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不圣洁的罪人，我们也有很多地方曾经有意无意的去伤害过别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取了最深的形象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自己摆上，成为了我们罪人的在神的面前的挽回祭，他让我们从此在他里面生命得到更新，得到洁净。 我们的罪恶的枷锁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因着耶稣基督得以脱落，内心释放自由。从此我们就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自由的人。同时呢，耶稣基督也让我们和父神可以和好，通过耶稣基督这个桥梁，再一次可以回到父神的怀抱，得享父神对我们的爱的拥抱。那这三层的关系，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什么是宽恕。神先宽恕了我们，我们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宽恕别人。其实啊，更重要的，首先从心而出发来学习宽恕这个功课的时候，最最受益的就是我们自己了，因为我们内心得以洁净，捆绑我们罪的枷锁得以脱落，我们得以与父神和好的同时，也与我们自己内心和好。如果当我们来尝试这样做的话，平安喜乐再一次回到我们的心中，我们也就真正的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真正的活出一个自由、丰盛、喜乐的人生。
主的眼眶里含着泪，灵里背负着我张嘴，手里拿着苦杯，心里憔悴。主祷告父神血汗吹，释迦苦心在眼前醉，把生命交出手里为我受罪。请带我到堕落地，拥抱这世界在心里。生命，请带我到堕落地，触摸这主爱的眼泪。主耶稣为我喝尽苦杯，血流淌的世界代罪，我得从死前释放，成为神儿女。圣灵，请带我到堕落地，拥抱这世界在心里。圣灵，请带我到堕落地，触摸这主爱的眼泪，让我永不忘可心满意，不忘哥哥他独楼地，蒙恩活在主爱里，活在基督里。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触摸着主爱的眼泪，主耶稣为我喝尽苦杯，血流淌的是加代罪，我得从死前释放，成为神儿女。生命，请带我到堕落地，拥抱这世界。
他独老的蒙恩活在主爱里，活在基督里。